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看法华玄义。今天要谈接续上一星期有跟大家很快的导读了一个实如是。我们上一次看的是实如是的聪解，那当中有跳过一个是属于众生法的全实，我们只谈了三转实如是，然后之后就来看了一个实如是的通解。那当中111页跟112页是在谈众生法的一个旧解跟新解。那现在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析经》111页第十行，判众生法相之全实。先来看旧解，旧解的部分呢，它这边有分两类，一跟二。一的话是13行到17行，二是18行的后面句号以后的5个字是一跟二的总评，一跟二的总评。不清楚的麻烦自己看投影布幕，有帮你们画好了哈。好，第13行呢，我先念，你们可以顺便跟着抄笔记哈。光宅以前五炉，前面的5个十炉的前5炉就是相性体力座，这5个炉室呢为全，属于凡夫。之后下来的4个四炉呢为实，就是因缘果报为实。最后一个炉呢就是本末究竟等。这个是总结全实，这是光宅法云的看法。引寂证云，如是大果报大，所以是实，种种性相，所以是全。这是他引的说啊，因为是大果报嘛，那既然是果报，所以说他说果报是实，是因为它是大，所以它是归为实。然后种种性相呢，就是相性体力作，说他说既然有性有相啊，所以是全。智者大师说不是啦，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啦。好，那他但是还没有说他是怎么样，他只说他反错在哪里。所以15行的第3个字是开始是智者大师的一个评论的评，你可以加上去他的看法，他的评。他说不是这样，大可以有3个意思，可以是说他真的是大，也可以说他是因为很多，也可以说他比较殊胜。如果取大为实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多取多或取胜，应该也是 OK。 那种种名不就是多吗？那这个多不就反而是实吗？可是你会说种种又变成是全，是属于凡夫。那凡夫为什么会没有实呢？那如果这个实只属于圣人，那圣人怎么可能没有全？应该是凡夫的实是蕴藏的，圣人有实也有权，对不对？好，所以说他说如此亦莫啊，亦不可疑。他说如此啊，把他们的某一方面都不去谈，就是有忽略掉，那这样的话不值得，不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以后审律标准的评靠判准的标准。18行2，又北地师以前5个相性体力作为全，后5个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为实。他说啊，不可以的，因为如此这样子，不论你是第一个说法或第二个说法，都不过就是人情，就是一般普通的看法而已啊，都是用人的思维、人的情本、人凡夫的知见去蠢度这实如是是怎么回事。可这实如是你必须要从佛陀在说这一段他的角度来看，所以智者大师就从19行讲出他自己对于实如是的一个阐释。好，19行智者大师的开始，今名全实者，以实如是曰十法界，为六道续胜。这些皆称法界者，其义有三。实数呢，第一个就是实数皆依法界，外界外更无法，这是能跟所合称，所以称为实法界，更无别法皆依法界，这是从空的角度能所合称。那第二个，此十种法会有分歧不同，因果隔别，凡圣有异，所以加之与界，就是要区分，这个界是区分，这是假，所以他前面要去掉的能所合称更无别法，这是属于什么通的角度，是空。然后你有分歧不同，你必须要有分别字，这是假的角度。第三个，24行开始到25行，三此十二皆集法界，摄一切法，一切法趋第一，是趋不扩，当体即理，更无所依，四名法界乃至佛法界，就是从地狱、恶鬼、畜生、人、 天二圣菩萨到佛，所以他从地狱开始嘛，乃至佛，是不是就含括十？这个乃至就是从一到十啦。亦复如是，就是当体即理。当体即理这个只有中，只有中，因为中的特色是什么呢？上次不是跟大家念过了，中的特色就是中乃究竟实相为等，所归去处为究竟等，这是中的定义嘛。 OK， 好，来，若实数呢依法界的话，能依从所依，就是能依所，所是你的重点，那就是入空法界。你重点放在实界，必须有界格，你有差别相，你要用差别字去判别，这是属于懒而可别的相，这是假界，假假。好，写好了吗？这边 OK 好，再来111页。那这个实数呢，我们都是属于法界，这就是说中。那为了让大家好像容易了解它分为空假中啊，仔细如果去想想看，如果真的了解中道实相，也了解当中实如是三转，那应该就会知道空即假中，假即空中，中即空假，无一二三，无三二一。 OK， 第三行开始，那他就把这个十法界做一个开合，就是我们所谓的千如是。好，此一个法界会具十如是，那我们不说有十法界吗？所以十法界是不是有百如是？那一个法界又会具其他法界呀、啊，所以说就会一个法界具有十法界，那十法界就会百法界，每一法界有十如是，那因此百法界就会有千如是。算得出来哈？重点应该是你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时候你们没有问，就有点憋不住。为什么一个法界会具其他法界？知道是你们应该会想要问的。好，来，再来和，没有问我们就跳过和，我都把问题丢出来，然后让你们心痒痒，就发现哎，怎么没有想到？怎么没有想到？这样好啊，这样他一改天提就会记得。第五行合起来呢，数为五大类，就是五差嘛，就是五种差别。好，五差。然后它第一种是恶，恶的话呢可以含括四趣，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那善的话有人、天，再来是恶圣，然后菩萨、佛。所以四个恶，两个善，恶圣二，菩萨一，佛一，加起来是不是十？然后呢，前面判为两类，前面的这四个呢就是四个二，两个善，二圣，一个菩萨是全法，最后一个第五个佛是十法。 OK 的吗？所以判完以后就是前面的九个十法界的前九个是全法，后一个是十法。好，细仔细来说的话呢，你也不也的话就是每一个都还有各个的全十，所以我跟他比较我是全，可是我有我自己的全十，这样理解吗？好，第七行，然此全实不可思议，乃是三世诸佛二字之境，以此为境，何法不收？此境发自何自不发？故闻云诸法，诸法者是所造境广也。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者，是名能造至深，穷边尽底，宽穷边的嘛，底深又深又广，好，又深又广，其智慧门难解难入，就代表这个境界非常的殊妙深。然后我所得智慧微妙最低，探佛的境界呢，跟智是相称的，是相称的。好，这一段第七行到第十一行整理起来，就是我们中间给你大家整理的这一个红色区块的字，有在这边吗？哈，所造的好像对我们来讲叫做境，能造的对我们来讲叫做智。那我的智希望能够深，那境呢希望能够广嘛，所以说呢，智深境广啊。 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字是浅的，所照的镜是狭的？是因为我们的自然分见分重，然后我们对于这个镜的一个执着，它是有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执着太强了，所以我们就变成是字浅镜狭。后面我给你们原因，有看到哈，就变成这样。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四字相即，镜字相即，就必须要去除第七识的、第八识的相分、见分，这些懒分的我都把它去除掉了，我们就可以四字相即，镜字相即。所以他说最后字与镜乃相称也。他这段文字只有点出佛的境界，那我下面整理这个表示，从我们佛的境界，还有我们做对比，还有我们的原因出自于何，都跟大家整理好了，有吗？抄好了吗？需要时间吗？还没，好，暂停。好，所以呢，我们的字呢为什么会浅，然后因此导致所造会狭，是因为懒分见分重。那我们要让我们的智能够深，所造境能够广，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转世成智。转世成智是历程，历程之后就可以达到境智相即，就是世智相即。那转世成智所操作的是第六世，那我们最后世智相即是把第七世跟第八世都处理完，就包括第七世的相分、第八世的见分都可以处理掉，这样理解吗？ OK， 好，这个如果不清楚，那个看我们转世成智那一本书的124页，就是活水禅第一集第三册的124页。好，这个124页的转世成智这个图呢，事实上网络上也都有放。我们从四转世，这个四呢，我们必须从第六世开始操作，所以第六世我们必须三作一，那所修的有虚空观、体空观，然后因缘观，种种的观法一路往上去操作之后呢，我们自然可以去除掉我们的相分。我们先卡这五世里面的这个受想行啊会转，因为我们最后会观察到能所易如啦，这个能所易如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妙观察自己，就是我们的能观之智会提升，提升比较深比较广，而且能够平等待之，之后就可以去处理第七世的相分、第八世的见分，然后因此可以四字相即，所以它是有一个历程性就可以达到的，可以达到的。所以我们当我们第六世的善作意可以改变的话是怎么办？就是原来它在这一个当中呢，我们好的东西只有35比例，那我们也许其他一个是无记，一个是错的嘛，那我们透过我们每一刻都很清醒，然后每一刻都谨慎的做尽量对的，而且记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好的比例提高到50，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慢慢一直操作下去，我们是不是就把我们的神盾中阿赖耶识仓库，它是被动的嘛，所以你主动的投下去的东西是对的越来越高，事实上你原来错的虽然它还在，但是问题是它的比例就变成是降低了嘛，所以将来你这些种子要成熟，一把抓下去，抓到对的比例就高很多。第二件事情，错的比例被抓到的时候，因为你高的比例太多，所以它就被修正的机会又会多很多。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三作意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踏实稳健的做法。所以我们一次来讲，就是这一刻把心念呢作意，一作意是讲的就是把心念专注某一点的精神反应，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起心动，你这不就是作意。可是善作意它是必须要用美善正确的理则作为你思维的依准，用这样子的一个依准来观察起心动念。所以只是观察起心动念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美善，就是符合佛陀教诲的理则为你思维的准则，让你去观察起心动念的时候能够做锁定跟修正，令两者相符。所以只有看到起心动念是二觉观发相，但是如果你有省虑修正，你就是善作意。所以他们昨天跟我讲说起心动念，我说你要看你搭配的是什么， 才会决定他的问题。如果只有他是错的，但是你如果有搭配其他的，哇，这起心动念你就看得漂亮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有外部讯息进来啦，有外面来的，还有你这个身体反应的是红的，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内部嘛，然后乃至于硬体讯息，那这些东西会成为你的经验，再回进来你的内部讯息里面 feedback 给他。所以长期下来以后，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依从，比方说师父说叫我们下坐的时候要不能够屁股啪就坐下去，要多少角度多少角度慢慢的，而且下去要配合三口气吐开，起来还要三口气吐好，然后站好还要沉下去再收，好像收工一样，这样的很稳健。你们说我看得了我的手就看不到我的脚，我管了我的手就忘记角度啊，我还忘了呼吸。刚开始不要说这个，连修行要做会观啊，离间式世间里都会比较困难，手忙脚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迷你型的资料库太小了，所以我没有东西可以用。然后我们慢慢慢慢的学习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资料库更新的变成是什么大型资料库，而且呢它的运作非常的好，这样就可以智慧圆融，勇猛精进啊。智慧渐渐增明呢，身心就会慢慢的契合般若，等到有一天熟能生巧，你就可以运用的非常的自如，非常的自如，就不需要说还在那里担忧。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善作意事实上是转世成智很需要，而且它的起步。那善作意就必须是你要有一个理则，就是你要有觉察的准则，之后你必须要锁定，是不是？所以你要有应变落实的能力。那因为你还必须面对环境的变化，所以你要有应变的智囊。这三个觉察的准则事实上就是戒。那戒有分律仪戒、定功戒、道功戒，会随着从所谓的四修慧行、四行慧行一直到慧观。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刚好就到道功戒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慧观的程度，律仪戒、定功戒不就是所谓的行行慧行而已啊，就这样子出来的啊。然后所谓的定呢，就是落实的能力，能够让两者吻合。慧就是你要有应变的智囊。我们所以说佛陀会说随缘精进嘛，安住啊，你要安住，哎，随缘安住啊，这样子清楚了吗？非常清楚了哈，没问题了哈。所以我们慢慢的呢，这一次的试运是你外面的投入，但是你经过你种种的造作之后，你下一个了，你就可以把它的比例一直提高，慢慢的提高之后，你的觉察能力会提高，第二件事情你的应变能力会好，所以然后你的那个修正能力也会好，你的戒定慧也会慢慢提升啊。所以戒定慧是你关心的基础伴侣目标。 OK， 这样很清楚了吧。所以这一段他在谈的呢，后面是四字静字相结，所谓四字相结，那我如何从这个懒分见分重直实强变成呢我的自身进广，就是先透过转世成智，然后慢慢的有一天达到终点，就是所谓的静智相称。好，那十二行方便品当中的长行略说这个方法之后呢，他有后面他就谈到说开示误入是广说这个方法，那火宅譬喻品是在用故事来讲这个方法，信解品是临解我听懂了佛陀所要说的这件事情，那长者喻呢是把这个方法呢交代给他的小孩，你也要依此去行，而且守护持法。药草譬喻品是把这个方法说出来，整个在运作上有众生种种根性种种的情况，化成譬喻品是令众生皆引入持法，如是种种呢都是实如是的全实法，如来洞达就实法底，尽实法界，明示众生种非种，牙非牙，熟不熟，不可度脱，不可度脱，如实知之，无有错谬。央觉摩罗虽是二人，实性相熟，即时得入。四禅比丘虽是善人，二性相熟，即不堪度。当知众生之法不可思议，虽实而全，虽全而实，实全相即，不相妨碍，不可以牛羊掩饰众生，不可以凡夫心平量众生，智如如来难能平量，何以故？众生法妙故。 那这当中种非种芽，非芽，熟不熟，这个种是指闻法，你要闻法受持，闻法而且你要受持才会成为你的种，所以佛种你就这样累积了，你闻法你受持就是依教起行，就是受持。芽是指你发心，你有没有发出发心。那熟呢是指说你有没有入贤位，至少要入贤位，贤位就是有内外凡位嘛，你有没有办法入贤位。入圣位呢就是可度脱不可度脱，写好了吗？所以它有种熟脱，种是闻法受持，芽是指发心，你发恶圣心呢还是发菩萨心，熟是至少要入贤位。那可度脱不可度脱是指入圣位，四个都有了哈。那我这里面我蛮喜欢的八个字是智如如来乃能平量，这段话我觉得这四个字很好。我们一般都会观看众生平量他们，对不对？那事实上我们都是牛羊眼。好，那下面是十如是。十如是呢我们上星期有跟大家念过，那现在我们那个杜先生有发一张表格，就是摩诃子观西经的，我们先看493页。好，各位同学请看到摩诃子观西经的493页，这一张表格呢是把我们待会儿十如是会谈到的对象用很快的一个方式先让大家理解它分的类别，就是它六道它主要是在做黑夜不善行的，它就把它列入属于恶，善的话是只造白夜。那声闻跟缘觉它差一点，就是它有一个是下至观，它是转无明为生灭，那缘觉是不生不灭，这个部分它是在会的部分所记录的理的会的部分有所差。那六度那个菩萨呢有分三类，六度菩萨、通教菩萨跟别教菩萨，这边的菩萨是把它分这三类。那六度菩萨一般是放在三藏教里面，写好了吗？六度菩萨自己写它是放在三藏教，它又分为就称为三藏菩萨，三藏教里面的，在三藏教里面他们只有福祸，然后最后一念心34心断结才会断，所以他们都会讲说他虽然呢在行度啊，可是他没有发真，所以他具界内12亿缘，意思是什么？他还会在界内轮回，还在里面轮转。那只在轮转当中他会尽量的呢不要去做恶业，他会尽量去做五度，只有五度，少哪一度？般若嘛，少般若，然后他会尽量用般若去福祸，但他还没有断，他只有福，所以他转他为他，但是他没有断，他只是福，等到最后他才会断，断的话就到佛的地方去了。那通教菩萨呢是转无明为空慧，转行为六度，他有六度，他有般若度，就代表他有断惑，可是断惑呢他有层次，他六七地前断惑未尽啊，是属于跟声闻比他还输他们，只是他的福报比较大。那七地之后呢他就已经跟缘觉起，八地之后胜缘觉，智慧还超过缘觉，福报也超过缘觉，所以他必须要注意他六七八这个地方是一个环节。七地阿罗，七地的断见是惑，他七地断见是惑，这样理解了吗？它有一个环节，就是有一个标准。通教菩萨有分层次，界内界外，然后等同声闻缘觉的断惑，这部分要考虑。那别教菩萨是次第断，那刚开始是实性，它的四住界内是这个住断未尽，有没有看到？这个住断未尽是指界内四住，只指四住，实性四住未断完。实行的话四柱全部断完了，开始断尘沙了，等到呢十回向继续断失货啊，还有那个尘沙的部分，失货还有界外尘沙，然后呢他开始到最后面登地的时候啊，他就转入圆教，所以他这个地方只谈到实行十回向，有没有看到实行十回向 这边我看到一个象，哦，他才断完 OK， 然后实地的话他就转出去了。好，再来呢是一个佛的部分，佛的呢就是他在这两者以外他另外安出来一个不失一境，转无名为佛自名。刚才的前面是有所谓的空慧次第名嘛，这边是佛自名。那佛自名呢，他就跟你讲说，从夫发心就知十二缘是三佛性，三佛性底下有通关跟别关，有没有看到？三佛性有两个，然后之后你又可以转三道，就是又把三又可以知道该如何修，又有三道，三道呢可以成为三德，又转三德。好，那无名变成名，夜行呢是复法，把复呢变成是解脱德，解脱正行，就是他心都行解脱正行，甚至是变为法身。好，我们三因佛性来跟大家看一下，如果通关十二缘的话是正因佛性，是正因佛性，智慧的部分是了因，然后夜行的部分呢是缘因，缘因诸行，具足诸行，我看到诸行，这个行就含括一切解脱正行，属于解脱行的都含括在内，解脱行的部分。好，再来是三德，三德的话他说这个性呢得因时不重不横，叫做三佛性。当你这个到了果位的时候，因行的时候，你到了果位的时候啊，你就成为德。所以三因佛性是多个因，有没有看到？因是在因地，当你到了果地，你已经圆满的时候，就叫做三德。然后最后呢，如果我可以穷无明缘，爱取毕竟尽，就是都断完了，我就叫做究竟般若。然后这个所有要受的啊，是名色六路畜受生老死都没了，都尽了，我就叫做究竟法身。我的爱取行这些都断尽了，我就是究竟解脱。这个七果你们会算吗？对不对？这个有没有看到四等七果？刚才念了，你们自己算得出来哈。OK， 好，十二因缘都会吗？好，到底会不会？会哈，没问题哦。那个不会的人啊，你们回头可以看131啊，一直到137啊，甚至你还可以看139，更简单，它有一个整，就是法华玄义西经139，它有整理一个表格，非常的单纯，所以你就看到它说这个七果，果就是苦嘛，你就看它数哪有几个是苦，有七个苦，然后呢烦恼的话有三个啊，然后行跟有是业啊，所以它行有是两个啊，行有是两个，最后穷无名缘，无名的话就是爱取跟什么无名嘛，就是无名爱取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究竟般若是无名一个嘛，爱一个，取一个，是不是三个？三个都是烦恼的部分，把烦恼转般若。然后四等七果就是四名色六路畜受跟生老死，是不是七个？所以七个的话，这个就是法转生子身为法身。然后呢夜行的部分，行跟有转为解脱正行，就变成是解脱，究竟解脱，有没有很容易？就是一些基本佛盖的问题啊，没有很难。天台就是把基本佛盖，然后原来都好像一条条条的名目，帮你在修行上面串联起来而已。那三涅槃呢，就是我不断无名爱取，而后能够，如果能够入缘尽涅槃，我不断生死法身而能入性尽涅槃，我不断行有善恶而能够入方便尽尽涅槃。那这些以后有机会就讲。那像方便尽尽涅槃呢，就是如来的那些部分呢，他就讲有一个叫如来涅，那个佛涅槃，就是如何在现在这个五蕴之身转成五种涅槃，就这样子在做这个区块。好，这一张表格是给大家先看它有这十类的差异。那十类的差异之后呢，再往下呢，我请各位来我们看112页，大家就可以理解到说 智者大师他们在分的时候有考虑他的最重要是他的智慧跟他的行为，他的智慧跟行为非常的重要的部分。来，请看112页，我们已经要看到别解实如是，通解已经讲过了嘛。那别解实如是，别解实如是呢和气类相似，你们知道气类相似四个字，气类相似。所以实如是他在讨论的时候，他分为十法界，总要重点是因为他们气类相似。那气类当中呢，十法界是他们同样的一个趣，然后之后再有再分类。恶的话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好，然后善跟热的有人天，趋于真跟无漏的有二圣。佛菩萨里面要分菩萨有三类，因为六度菩萨是属于三藏菩萨，刚才我看到他转为五度，你会发现这五度事实上是福德，是福德，所以六度菩萨归为人天圣。通教的话他是在修无漏嘛，我们在断惑是不是跟二圣比，所以他是约无漏。别教菩萨他不是，他是约中道。所以这张表就是可以参考刚才念的我们《法华玄义析经》493页这张表，就刚好很快的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说他约福德、约无漏、约中道。这些书可以参考着看，会比较能够理解一个人的体系。好，那我往下跟大家再念过一下。现在来看约恶的逝去，这实如是。请问相的定义是什么？相是不是相以具外，懒而可别？就你从外貌就看得出来了。所以这个相呢，这四个恶道的这个相啊，就是恶相。为什么是它称为恶？因为它堕的地方是不如意，它被不能够自在。那就他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相就代表是知道它的结果呢？他说啊，因为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虽然还没有遭受祸成祸啊，可是这个脾色已彰，就从他的面相上就已经看得出来他有羞脾之色啊。那这个相师呢，看了就外面懒而可别，就光看了就知道了，就能够定这个人是凶衰啊。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恶相呢，这个人有这个恶相落起，圆表泥离，泥离是指地狱，那圆表就是指说这个报呢没有现在马上去承受，他现在看起来是，但他还没有马上去受，对不对？还没有马上去受，所以叫做圆表，就代表他未来会去地狱啊。那凡夫不知道啊，那二圣大概可以猜得到，菩萨知道但不够深，唯有佛才能够判别的近边底。所以佛就像是一个非常善看到的一个相师，非常会看相的相师，他能够洞见始终，故言如是相。清楚了哈。好，再来113页，再来是信。信与寂内自分不改，这个我上次已经有跟你们讲哈，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的定义自己要背哈。相是我再念一次哦，相的特色是相以具外，懒而可别。性的话是性以具内，自分不改。体组织明体，力功能为力，作构造为作，因习因为因，缘报因助因为缘，果习果为果，报果报果为报，本末究竟等，终乃究竟实相为等，所归去处为究竟等。加起来没几个字，不到50个字，记起来你法华玄义以后学起来会一路顺畅，因为实如是到法华玄义最后莲花譬喻都还在讲，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不到50个字把它记起来，而且都4个字4个字很好背嘛。茂兄眼睛不要眯成这样，你有什么疑惑说吧。啊，看不清楚。好，那还有要再念一次吗？再念一次哦。我跟你们说啦，我的背法是写在这一张的上面，这张不是很大张吗？就是我给你们印了一张法华摩诃止观析经254嘛，254的上面不是有空白吗？我空白我就写在上头啊，读书是要有办法的。 然后我就写在它上面啦、啊。有没有看到？象，懒而可别。有没有看到？象与句外，懒而可别；信与句内，自分不敢。主职名体啊，一路下来啊。然后功立为功人嘛，然后构造为作嘛，就这样背啊。然后这样子看的时候，就可以同时看下面啊。我就这样子贴着而已。然后呢，这几个字啊，常常看，常常看就记起来了。所以你们就可以写在它的上头。我们呢，不要耽误录音的时间，待会你们要写，我再念给你们写。我们先往下上。好，来，那再来是那个信，信以句内，自分不改。他说这个黑字分信啊，自分嘛，自分不改。小声点哈，你们在翻书，在翻那么大声，我就快疯掉了。那个啪啪啪，好吵。那个信与句内自分不改，这个自分，所以说这个是恶道，所以恶道是习黑夜，所以它叫做黑自分。所以你如果你把识读是背清楚，你一看这个八个字，你就会懂了。如是信，因为它是黑恶道嘛，恶道是不是造黑夜？所以它黑夜。黑道黑二黑夜，它的自分是什么？它就是黑的自分性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只有造错的黑恶性啊。黑就是指说它染污嘛，恶就是指它摧折嘛，令人不悦不如意，这就是恶。所以黑是指染污，恶是指不如意，只有摧折性嘛，对不对？所以就很清楚啊。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染污性强，不如意性强，都在做这些事情，存习这一些难可改变啊。如木有火，欲缘即发。所以大经云：有漏之法，已有生性故，生能生之；此恶有逝去生性，故缘能发之。如木、泥这些相，虽有外相，可是内没有生性啊。所以没有生性，所以生不能生嘛。那但是众生他有没有生性？有，他有生性之后，他又造了这么多的黑跟恶，那是不是就只要有缘，就是他的缘是什么？缘是指报因嘛。当他的报因产生的时候，他自然就去受胎啦。所以你们要背，缘是什么？缘是报因嘛。所以遇缘即发，就是这个缘是报因，缘也是助因。当这个因缘产生的时候，他就落下去了。所以它就有逝去，所以第二行后面此恶性就会有逝去的生性，这个生性就代表它可以 有往那个地方去的可能。然后故缘能发之，所以当这个原因，就缘就是指报因助因，就让它落入四恶去生嘛。 OK， 所以你们先把实录是背熟，看到这个缘就哦，缘是助因报因，生性知道哦是什么，所以要先把它背起来。然后自分，自分是性，性与句内自分不改嘛，所以你就知道哦，自分是性，所以就自分跟性事实上是并类词。基本功夫要下，要不然上礼拜为什么要先上？是因为它是基本功夫啊。好，再来是题。如是体者，这是恶道的哦。懒彼摧折，出恶身心，以为体之也。复次，此事先以摧心，来世摧色；又此事花报亦摧色心，来世果报亦摧色心。故以被摧色心为体。体呢，就是指说它以摧折，体是指说它的主职，它都会被。比方说，它去恶道，是不是被那个油锅啊？然后被事情磨啊，像恶道的想吃不到嘛，是不是磨他的色也磨他的心，有没有？他不如意啊，然后身也受苦啊，这就摧折。好，再来是第八行是力，力的话是指功能为力，功能就是指功用，就是潜在的力量，它有这样的功用。像笔你们在写的时候已经写出字叫做作，还没有写出字，笔有能写，这叫做力，叫做功用；写成字叫做作，叫做构造，就是代表完成跟未完成，就是由这样的潜在而没有去，还没有去做，还有做完。所以如是力者，是他们这些恶性的恶性恶趣的啦，或造恶业的，他们有恶功用。 二宫又是什么呢？他说啊，比方讲第九行的最后一个字，地狱有登刀上剑之用，恶鬼有吞铜弹铁之用，畜生有强者扶弱，鱼鳞相举，千车万重，是不是？畜生是不是在那里拖的牛车啊、骆驼啊、千车万重这些恶利用啊？好，第八行，像譬如这些什么叫做用？他说就像是一个物体啊，还没有被用，可是呢，你执你所任啊，你就可以说它会有这样的效用。所以今天做社你会去取木料，而不会去拿铝线。那你要做布的话呢，你不会去起泥跟木，为什么？因为泥跟木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用，所以你必须要做布就要去取铝。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说四恶道，你要去取的是什么？是黑恶众生嘛。你要说人天，你要去取的是什么？白夜众生嘛。所以就是你要做什么会从那地方去抓取。好，第十二行做的部分是指做出来的，是构造经营，它运动身口意三业，见创诸恶名之为作。大经云，譬如世间为恶行者称为半人。那什么叫做满人？满人就是世间为善者，投影片有写哈。然后地狱的这一些都算是行恶行的，都是属于半人，都算是为恶者，都是属于半人，因为他就趋于恶道，趋于恶道。就像现在是人，他也叫做半人。那满人就是世间为善者，不危害自身与他身之设身乃至于自由权。好，那第六个是因，因是指习因，那它是恶业的，就叫恶习因，自种相生，习续不断，以习发故为恶亦成，故名为如是因。因是指习因，习因就是指它的趋向的这样的一个念头，趋向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会趋向。好，然后缘呢是指助缘，像是种种的我恶的我所有的剧度啊，它都能够承越这些习业，就像是水能够润种啊，这个报应呢就像是这个缘，它明明它累积很多，但是缘没有到，它就不会去受这个胎。所以这个缘是指助缘，也是指报应，也是指原因。那果是指习果，习果是说像是地多欲的人，他受地狱身之后啊，他看到这个铜床铁柱，他会以为是他喜爱的欲境，贪婪的这个欲境，那他就会起懒爱，就往这铜床铁柱抱上去，所以他就啊啪就烧得全身痛，他认为这是好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当他抛上去以后，受这田长斗说啊烧得好痛的时候，这叫做抱，他看到喜欢的时候，那叫做习，就是习因导致成的习果，他就这样子去往那个地方去是习果，化诸为往那个地方去的动作叫做习果，在内在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运动力量，很想要往那个走，那叫做习因。当他抱上去这个柱子把它烧了，叫做抱果。那他为什么去那个地方受胎？那个叫做缘，也叫做报因。这样很清楚了吧？所以你说学佛是不是学得很清楚明确，讲话又很清楚明确，它过程分得很清楚啊。你是去的原因，你要去的以后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做这样的动作跟做上去的结果，它分四个阶段。所以我常常说你要问哪个阶段啊，因为这会解决不同习因，还是你要解决的是报因，你还是要解决的习果，还是要解决报果。所以我们要回答问题有不同的字法，这个在天台里面它的分它的治疗这四阶段有不同的字法，所以我常常听你们问题的时候我都要厘清再厘清。所以昨天那个问我问题那个先生严先生啊，他说法师我没有那么用词准确，我说不是要像我用词，是我要先问清楚你在哪个阶段啊，你如果不准确我不知道我该，因为第一件事情我不是高深大德，我只好问得很准确，然后从我所学的电脑软体，就是我的脑袋里面的东西，抓出很准确的去吻合，这样懂了没有？所以你们问要问得很准确。那请问一下，假使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啊，我们看到他们的因缘果报是这么可怕，我们还不会是习果吗？我们也还没有报果吗？所以我们可以入手的是什么？习因跟原因， 可是元音有时候是我们在中音声发生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从习音多习好的，然后看到错的要赶紧断绝掉嘛，不要把它当成预计往上扑嘛，因为发现就很容易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哎，所以大家越上越紧张。好，再来是一个本末究竟，等上完我们就要休息了，就要给你们放中秋了哈。本末究竟等第23哈，空来说的话，本空末亦空，所以等就是从前到后都不为此。然后约是论恶果报呢，在本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当中啊，它都是跟末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所谓的后世的话，就是后面不会受这个样的一个苦果，相师就不会说他面有匹色嘛，有祸事降临。那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匹色，就是羞匹之色在他脸上，祸师也不会跟他说你以后会受追忌，就是你将来会受灾殃嘛。所以知道说前后相在啊，这就属于从甲是从这个事上来论的。 OK， 好，在28行是理，忠实理心与佛道不异的话，那我们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这是从理来论。所以呢，地狱恶鬼畜生众生一样，他们只要肯入此理，一样不妨碍他成佛。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个结论，一四页第一行，以是义故，故言本末究竟等三义具足。三义就是空假中三义具足，故言等。因为中乃究竟，是不是记不记得？中乃究竟，实相为等嘛。然后既然中是究竟，中就代表具入空假，所以说所归去处为究竟等。中这样 OK。没问题，你们这样子翻，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在，你们是不知道我在念哪里吗？112页第八行，你有没有看到？看到了没有？第八行的中间第九个字到第16个字，所归去处为究竟等嘛。那它的归去处是哪里？第十行后面六个字，终乃究竟。那什么是等？实相为等。所以说究竟等就是中道实相，那他们全部的归去就是中道实相。 OK， 好，来，我们下课。